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救度众生的路上精进前行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3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。1997年5月1日永远都铭刻在心中的最神圣日子。那一天，我正式走进了大法修炼。27年的修炼历程，对慈悲伟大师尊的感恩，数不尽，道不完。借此法会之际，写出我修炼路上的点滴体会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共勉。修炼前，我的身体状况糟糕到体内器官只有肝是完好，其余都有毛病了。30几岁，形象酷似50开外的人。修炼后到现在，再也没打过针，吃过药。但是当我年过半百时，人家猜测我30几岁。从那时起，我对大法的坚定，对师父的坚信，再也没有动摇过。因为我多次被中共迫害，2013年10月，在我被拒办护照8年情况下，经过交涉，终于拿到护照。2014年7月，我来到加拿大。来到家国，因为语言不通，就成了个聋子，听不懂，瞎子，不会读，哑巴，不会说，做每件事情都得依靠女儿。年轻人又缺乏耐心，我又有很强势的家长尊严，做事无不掺杂着邪党文化陋习，所以和女儿摩擦不断，矛盾重重。最突出的就是生存问题，女儿2006年来家读研，至2014年已将家中积蓄耗尽，但是我国内有退休金，远超出这里提供的难民补助，我生存没问题，而女儿得出去找工作，自食其力。我明确告诉女儿，常人到这里要拿到身份得几十万加币，我得到身份没有花超过5000加元，应该感谢这个国家收留了我，不能再增加家国的负担，领取不劳而获之财。在我的坚持下，就此事我俩总算达成共识。另外还有方方面面矛盾争吵不断，一直持续1年半时间的磨合，家庭才慢慢的趋于平和。那时我真的不会实修，不知道应该向内找。随着在修炼上不断的提高，修去争斗心等各种执着，最终修出善心。后来女儿找到工作，家庭生活渐渐都顺理成章。女儿时常会提及我没拿家国补助是绝对正确的。我在家国已整10个年头，从初始至今，基本在太古真相点讲真相的时候最多。在太古点讲真相的同修，经过几年不断摸索、改进、更新，才得以完善成现在用绳索固定取代人手扶棍子。这个过程无不渗透着所有同修共同参与、努力付出艰辛的结果，而不是靠哪一个人就能成就的。例如，我们打的横幅来源绝大部分出自一个同修之手，他自己出资买布，叫男同修打字后做好，以确保供给这个点使用，还承担及时修补破损的横幅、清洗横幅。有的出资为我们提供更换新的展板，我们的所有东西都常年堆放在同修家里， 占据很大的空间，有时被淋湿的横幅滴了他家满地水。我们使用的50多根棍子折断时，都是同修主动买来新的填补上。有的同修买扩音器，供大家练功使用。有的同修看见横幅太脏了，带回家清洗，每年要洗两次。那次给搞破坏的人喷了黑漆，及时拍照录视频留下证据处理后，同修就把几条横幅带回家，用汽油数次反复洗刷，忙到半夜。第二天没有一点痕迹的干净整洁的横幅又展现在众生面前。有的买来成捆的尼龙绳，有的买几十把螺丝刀用于插在地里固定，有的为我们提供真相资料。几年来换了几波同修为我们接送展板横幅。有一个同修又具智慧又能干，他数次探索，自己买材料，不断的改进，才达到现在这种最佳的固定效果。总之，同修们都把这个真相点当成自己的家去精心的维护，为自己建立功绩威德，也让更多的人看到大法的真相。太古真相点每天20条横幅，分别展示在马路面对面各10条，绵延50米，遥相呼应。十字路口，车辆停在哪个角度看横幅都能一览无余，展示的信息量大，比较全面。虽然流动人群不算多，但车流量每分钟有70多辆，支持者汽车鸣笛，给我们鼓励。坏人的谩骂丝毫动摇不了我们坚守。其中两个耄耋，三个古稀老年人，横幅展板一样不落，全部展开。据多方反馈，同修在讲真相时，问及人们知道法轮功吗？很多知道的人说，在太古看到的，可见太古真相点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。中共自然害怕，恨得咬牙，他们唆使收买被洗脑的人来搞破坏，已经两次用刀割横幅，一次刀割绳子，一次用黑漆喷字。我们在加强防范的同时，也在找各自修炼上的漏洞。作为一个真相点，一群修炼的同修提高心性的考验无处不在。有一次同修告诉我，刚才他说你不中听的话，听到后心就被带动了，就这几个字几天都在脑海中盘旋，总也挥之不去。心里翻江倒海的全是人的理，抱怨对方天天冷着脸说话刻薄，心里充满怨气。突然我意识到，修炼人应该向内找啊，为什么这点事会激起我这么大的反响呢？肯定有我要去的心哎。原来我也经常背后议论，讲究别人，做不到善待同修。比如我做事好追求完美，收横幅要卷得整整齐齐，看见不符合自己要求的，心里就不舒服。有一次开口就说同修，你怎么做事这样呢？你在家做事不会这样不认真吧？同修当时就生气了，他顶了我一句，我才意识到我在抬高自己了，自己多做了点事情，对同修说话的声音也大了，口气也不善了，瞧不起别人了，人心膨胀了。是大法圣缘将我们聚在一起，都是师父的弟子，我有什么理由随意指责同修呢？真是差劲，借此机会向同修道个歉。还有一次收到同修送来的横幅，就把陈旧的换下来。有同修提出应该继续使用，让横幅闲置是在阻碍正实法，只要有多的横幅就打出来，无限制的延伸更壮观震撼。我认为说我阻碍了正实法， 这帽子太大了吧？再说只考虑壮观，那政府允许吗？我做事比较严谨保守，当时心里对同修就有想法了。第二天，同修跟我道歉，其实同修从正式法考虑没有错，但要全面的权衡也是必要的。从中使我体悟到，我以后做事也不能一意孤行，排斥同修好的建议，固守自我。有的同修表示，就维持现状，不要再扩展。最后，我对大家的意见折中一下，将不同内容的横幅又增加了两条打上去了，同修也都认可了。还有就是，经常有假难民未办身份插到我们练功队伍中，摆姿势拍照，同修们都去驱逐，看我无动于衷，同修直接指责我的面子心，不做声，做老好人。我想，对方来练功，我们不能阻止，但拍照，我们不能为其提供造假场所，应该及时阻止的。我就为自己辩解，你们已经叫他们离开就行了，还非要我出面说啊？其实我的确面子心还很强，但是却找理由借口为自己开脱。我知道有怕得罪人、爱面子的虚荣心，但总是难去，是师父借同修的口在点我。正法已接近尾声，同修间相互提醒相当重要。其实自我的心、不被人说的心、欢喜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，我都有，都一定要修去。今年新年，同修提议不休息，一如既往做我们该做的。几年的坚持，通过讲真相，使众多的人了解并选择了三退，感人的事例比比皆是。但对我触动最大的一例，就是大年初一遇到的一位女士。她走到我面前，用非常激动的眼神看着我，表示她很支持大法，又问了一些她想搞清楚的事情，我都尽我所知解答。她很满意，并高兴地做了三退，然后向我道别。没想到她走得很远，又急匆匆地折回到我身边，问我，能让我拥抱你吗？然后一把抱住我，久久不撒手，流着泪水，感谢我救了他。我告诉他，你应该感谢的是我们师父救了你。他说，我明白了，谢谢你们的师父，你们太了不起了，真的敬佩你们。然后一步三鞠躬的离去。我看到他那样，心里酸酸的。我们的付出远达不到众生的期盼呐。在太古真相点，经过几年磨练，大家都在实修向内找、向内修，形成一个相互配合的整体。修炼中不断消除间隔，环境得以很大的改善。每个同修笑容灿烂，说话和风细雨，心情舒畅。而我最大的收获，就是让我的心的容量在慢慢的扩大，能容忍别人，善待同修了。其实只要多想对方的优点，就能做到平和的对待周围的一切。从我走入修炼至今，师父慈悲的看护与加持无处不在。在国内，当我第一次出去贴粘贴，一个人沿着湖边走在鹅卵石的林荫小道上，亲身体验到什么叫脚不沾地的殊胜感觉，就是整个人是飘着走的，一路飘到与同修会面。还有一次，在家摞起两张椅子，爬到大衣柜顶上藏师父的新经文，一脚踏空摔下来时，像被人拖住慢慢的往下放，就这感觉，稳稳地站在地上。再一次，我帮楼上邻居介绍到我单位食堂工作，但他却在背后说了我很多坏话，用人理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。 我心里气得够呛，对这事总是耿耿于怀，怨恨心长期不去。师父看我不悟，有一天我在家莫名地摔了个大跟头，头当场就起了鸡蛋大的包。这时我才被摔醒，立刻向师父认错。看似点点滴滴的事例，都是有师父在为弟子无边的慈悲承受。在此弟子叩谢师恩，请师父放心，弟子在回归的路上一定精进前行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神运售票过程中修炼自己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1号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每次法会写文章分享心得体会，我理解既是对自己修炼的反思，也是法的要求，更是让师尊最欣慰的事。每次有机会在法会上听同修分享，我都受益匪浅，希望我的分享也能对同修的修炼起到鼓励作用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在蒙特利尔展会票店推广2024年神运晚会时的一些感悟。第一部分，修炼是一件严肃的事。在票店售票的修炼环境中，我几次意识到自己对于同修的执着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你好我也好，一团和气坐那儿就站功，哪有那个事啊。因此和同修一起工作，让我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执着并去掉他们。例如有一次，我对一位同修向人们散发传单介绍神运的方式感到恼火，觉得他只满足于肤浅的比较粗心的介绍，我因此无法集中精力发传单。冷静下来时，我开始向内找自己为何如此烦躁，是不是因为他的工作方式和我不一样就认为他没有做好，我是不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。我意识到这是一种评判他人的执着和傲慢，认为我比其他人都强。当我采用积极的方式看时，我看到这位同修为了卖票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他带着救度众生的真诚之心，我为什么要因为他的方法与我不同而生气呢？当我放弃了对他的负面想法时，有人走过来向我拿传单，但这个人的说话我没有全部听懂。这时，那位同修帮我向这个人更详细地介绍了神运，这个人买票了。我明白，当我的负面物质场消散后，众生就抓住了他们得救的机会。我意识到当我参与推广神运时，我的每一个想法都必须非常严谨，稍有不慎就会误入歧途，偏离救度众生的狭窄道路。有一次，一位女士匆忙走来买票，在同修帮她出票时，我拿起手机到远处拍下了那一刻的照片，打算把这张照片发给其他同修分享售票成功的喜悦，但那位女士没有买票就离开了，因为他没有电子邮件地址，无法完成购票。我们建议他回家拨打热线购票。过后我觉得这不可能符合师父的安排，我立刻向内找，意识到自己的欢喜心和对结果的执着产生了负面物质，阻碍了这个人购票。另一件事也让我印象深刻，有一天我们在线销售系统无法访问，这严重影响了售票。 当天在场的三位同修立即开始发正念，向内找并交流。过程中，我想起那天出门之前花了很多时间挑选衣服，表面上是因为工作需要，但内心深处是对名和外表的执着。我希望自己看起来苗条，有吸引力。当我们交流了，找到执着之后，售票系统恢复了正常，这让我更加认识到我的工作有多么严肃。我还意识到，当弟子们能认识并纠正自己的执着时，师父就能显现巨大的法力，阻止旧势力继续干扰我们。师父在经文《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》中说，人成神，这是历史从未有过的，能不严肃吗？第二部分，纠正自己的观念，克服自己的局限。在售票过程中，很多人因为不注本事或者票价高而不接传单。我问自己能做什么来帮助他们接受传单。有一次，我们展位旁边是一个卖卷发器的摊位，一位同修考虑买这种卷发器，问我意见。我不加思索地回答，我不会买的，因为它很贵，而且效率很低。我怀疑买它的人是否会经常使用。说话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和那些拒绝神运传单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因为我还执着于利益，还在考虑价格。我对他人有一种评判和蔑视，认为买卷发器的是浪费钱。我必须关注物品的真正价值，而不是用价格来衡量。当我认识到这点，每当有人因为票价太高而不接传单时，我都会告诉他们，从艺术价值和演出的伟大之处来看，票价完全合理。看完这场演出后，我们得到的东西是无价的。如果有人说住得很远，我会笑着说，有人就因为想看这场演出而出国呢，两个小时的车程不算远。听我这么一说，他们都同意听我介绍神韵，并拿了传单。这让我明白，人们的借口都是假象，这些借口只是反映了我自己的心态。我意识到，师父所做的事情是任何神都不曾做过的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必须打破自己的框框。在我为神韵卖票的过程中，有几次这样的经历。第一个故事是，一个不喜欢看演出的人，但出于礼貌，他还是接受了传单。当我想更详细介绍时，他风趣地说，他只是喜欢和我聊天。若是平时，我会认为这是没有缘分。但我想打破这个框框，不想接受这样的安排。我告诉他，如果他想和我说话，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谈谈。他感到惊讶，但还是好奇地接受了。由于他不想听我谈演出，我就谈起了中国传统艺术。我们讨论了宇宙，对神的信仰，甚至轮回。当他听到轮回一词时，他说，他遇到的一个人告诉他，他的前世是一名军人，他感到难以置信。我对他说，人的生命不只有一次，一切都是安排好的，这次见面也不是偶然的。他想了一会儿，承认这是真的，因为平时他并不喜欢去看展会，但今天他来是希望能找到一些在别处买不到的钓鱼用具，但没找到。我笑着告诉他，他在找钓具，但他找到的是神韵。谈话结束后，他从包里找到我给他的神韵传单，他说会重新考虑去看演出。第二个故事是，一天中午，我和很多人一起坐在一个地方休息，在一个男人坐的桌子上有两张传单，我觉得那不是他的。但我看着这个人，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看着手机，而是专心致志地吃饭，他吃得很慢。我认为他在等我去找他。我祈求师父的指引，走近他，问桌上的两张传单是不是他的。他说不是。我说我想要回他们，因为我一直在发传单并销售。问他听说过这个演出吗？他摇了摇头，但同意听我介绍。师父激活了我的智慧，让我的话如泉水般喷涌而出。传单上只有一张图片，是水秀节目。于是我给他讲了水之道， 解释说，善的一个境界就像这水一样，永远流淌，无处不在。我还提到，这种表演隐藏着一种内在的力量，因为要把袖子放下来，艺术家必须用很大的力气，但表面上看起来却非常温柔，这也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女性坚韧不拔的性格。这时我想起了韩瑶的故事，一个女子等待丈夫18年，这是一个外表看似柔弱的女子坚贞不屈的典型例子。她说，这确实是一种寓意深刻的文化。她留了一份传单，今年的演出中有一个节目就是关于韩瑶的故事，我希望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第三个故事是，一次我过加油站时，看到两个年轻人正忙着给轮胎充气，服务站的气泵很难使用，我车上有一个自动大气筒，但起初我想继续赶路，但我又想起了干净世界上的善良很酷比赛。我们大法弟子不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善良吗？这也是证实法的一种方式。我走近他们，表示愿意提供帮助，他们当然立即接受了。在等待给轮胎充气的过程中，我有机会给了他们一张神韵的传单。其中一个人感叹说，他在脸书上看到了广告，非常想看演出。我希望我们的相遇能加深他们对于神韵的好印象，并希望他们能买票观看。第三部分，归正自己，大法展神奇。当弟子们克服考验归正自己时，慈悲的师父向我们展示了神圣的奇迹。在那一刻，情况就发生变化。我深深地明白，我只能修好自己，售票的结果我无法控制，但师父通过两件事让我看到了结果，让我深受感动。第一件事是关于开头提到的女士，因为没有电子邮件地址而没买票。那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因为欢喜心，在拯救众生的使命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。在我参加的最后一个展会的最后一天，两位女士来到展台前买票，一位女士看起来很面熟。当我们输入电子邮件地址时，她说她没有邮箱，于是她的朋友把自己的邮箱地址借给她，完成购票。这时我认出她就是在第一个展会中没买成票的那位女士。我对师父的慈悲感到深深的感激。我从这次经历中清楚地明白，剧院里的每个座位都是命中注定的，因此他找到了通往未来宇宙的门票。我想与同学们分享师父安排的另一次经历来结尾。一次我给一位男士传单，他告诉我他从2009年就知道神韵了。他说当时他在美国路过一家剧院时，由于天气炎热，他透过敞开的门听到了乐团正在排练的音乐，那是一种纯净崇高的音乐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15年后他依然记忆犹新。我觉得他与神韵有缘，我们聊了很多，但是他说他还是无法确定是否买票。我知道我不能强迫他，所以我告诉他，如果你想买票可以拨打热线。他还在传单上写下了我的名字，因为他在我们的交流中经常提到慈悲二字，所以我决定送他一朵带有大法真相的莲花，想着万一他今年没有机会去看演出，至少可以让他知道大法。当时我的包里只剩下一朵紫色的莲花，他说紫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。我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莲花放进外套的内袋，我为他感到高兴。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，直到一天神韵演出前几个小时，我收到了负责热线的同修发来的信息，告诉我有一位男士给呼叫中心打来电话，感谢我推荐了这个节目，他将于当晚前往观看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中场休息时我在剧院大厅里，这个人竟然认出了我，这让我非常感动。演出结束时，他坐在我前面几排，是第一个站起来鼓掌的人。慈悲的师父让我亲眼看到一个人是如何被神韵救度的。 预祝法会圆满成功，也祝愿同修们坚守正念，精进修炼，配合越来越好，履行对师父的誓约。以上分享仅代表我目前修炼层次的理解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202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带小同修学法过程中的一些修炼体会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0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今天我想交流的是带大法小弟子学法过程中的一些修炼体会。我认识到要带好小同修，让他有个集体的环境很重要，但本地同龄的孩子不多，小孩学法的中文阅读程度也不同，而且孩子学法时间差别也很大。在克服这些困难和长期坚持的过程中，我体会到帮大法小弟子学法对孩子意义重大，这些经历对自己也非常珍贵，一丝一念都有修炼提升的广阔空间。一、集体学法对小弟子的修炼促进大。孩子小时，主要是我带他一个人学法。几年前，我听到本地一位小妹妹同修在 RTC 的大法小弟子平台上学法，还坚持打电话讲真相，我觉得这太好了，就带孩子开始在平台上和其他城市的小同修一起学。平台上孩子很多，加入到其中对我家孩子的修炼促进真的很大。其他孩子们童真稚气的读法声令我家小孩非常亲切，他非常期待每天傍晚的学法时间，也很喜欢每次学法之后平台阿姨带小同修们的简短修炼交流。起初，孩子认识的汉字不多，还不能流利地读转法轮，他也怕自己读不好，不敢读。我就趴在他耳朵边，在轮到他读时，轻声和他一起读。这非常管用，大大缓解了他的心理负担。坚持了一段时间，小孩认识的汉字突飞猛进，短短几个月就可以读转法轮中 90% 的字了。我更加明确了师父给的集体学法对学员的重要性，对小同修精进学习的促进非常大。二、和大法小弟子学法中学习为别人着想。因小孩认识的字不断增加，他就要自己读，不肯让我跟着读了。看到他的进步，心里当然高兴，虽然不跟读，我陪在旁边，每遇到他读错，理所当然马上告诉，把正确的读法念给他，我觉得这样不会耽误线上的其他孩子，提高读法效率。但每遇到这种情况，孩子会显得非常愤怒，感觉受到伤害，受到了冒犯，我觉得简直是小题大做，不就纠正你一下吗？至于吗？我当妈的看到你的错误不足，纠正一下难道不是为你好吗？但好多次下来，孩子情绪过大，直接影响到继续学法了。我开始向内找，我意识到我可能处理方法不当， 没有为小孩着想，没有考虑孩子在其他孩子面前也是要面子的。即使为他好，也需要注意方式方法，要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、有尊严的个体生命对待。即使孩子他是我生的，他也是一个平等的生命，也需要保护他的感受，维护他的尊严。我做了一些方法调整，比如在他读不出来时，我会等一等，让他有时间根据注音自己拼一拼，留些时间让他尽量试一试。当他有向我求助的表情时，我再告诉他。我还和他约定，如果他读错了，我就碰碰他的手，让他有机会检查一下，尽量自己去发现错误并纠正。如果他读的还是错的，我等他同意了再告诉他正确的读法。这样改进后，虽然多花了几秒钟留给他想，但因为不再需要生气停下来和我争辩，我也不用和他讲道理，实际上提高了学法效率，节省了时间，这样学习起来就很愉快。我意识到和孩子沟通与所有人是一样的，有必要在细节上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，纠正别人的错误和不足，也需要考虑他的接受能力，而且要礼貌委婉，用心用善意去处理。三，学会坦然面对自己的不足。面对自己的不足是修炼中常常会面对的情况。陪孩子学法中，我和孩子一起学习如何面对。孩子有时候和其他孩子或其他家长一起学，我不在场，其他小同修或他们的家长会直接纠正他的错误，而不是像我的处理方法。纠正的对还好，有时可能因为网络信号不好，孩子读对了，纠正的人弄错了。在被告知读错了时，孩子会不舒服，不服气，开始还能忍忍，忍不住时会解释，甚至争辩。严重的时候，孩子会赌气，不想跟这个小朋友继续学，甚至会愤愤不平地向我诉苦。虽然我开导他，他法理上也懂，但真正改变他的是他亲历的一个小朋友的类似的经历。那天几位小同修一起学法时，一个小女孩念错了，值班的家长给她指出来，结果小女孩情绪激动，生气地大声说，我没错，我没错。我和小孩相互看看，我问她，你觉得她错了吗？孩子说，大家都听到了。我问他，
有什么感觉？
他说，错了，改了就好了。我说，对呀，如果别人指出你的错误，不管他是不是错了，作为修炼人，第一念你可以先谢谢他，然后最简单的做法是重读一下，什么也没有损失，继续读下去就好了，也不耽误学法。如果你坚持说，我没错，本想挽回面子，但结果却更糟糕。如果自己很坦然，错了就改过来，这一关不就过去了？谁也不会说你傻，争谁对谁错其实一点也不重要。孩子觉得有道理，从此以后，别人纠正他时，他就很坦然地先说谢谢，然后认真地重读一下。而且和他一起读法的小同修们之后也都能这样处理。我经常引用师父在《红银三》“谁是谁非”的讲法提醒孩子：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很多时候我发现，我给孩子讲道理时，其实也是师父安排这件事情给我看，也提醒我自己，面对别人的指责和批评时，先谢谢别人，善意的理解和接受，不用急着为自己辩护，自己改过来就好了。即使自己没做错，再检查反省一下自己，从修炼上看，一点坏处也没有。四， 纯净自己的思想，成就他人。有时候我被协调人分配带其他孩子学法，我觉得自己很尽职，每个孩子读法时我都仔细地对照，遇到孩子读错的都一一纠正。我遇到同样的难题，一些新来的孩子们被纠正后也有挫折感，即使好言安慰，还是能感到他们有压力。一个孩子甚至每次在我纠正他时，他都装作没听见，继续读自己的，绝不改正。我很纠结，若照顾他们的情绪，不纠正的话，我没起到老学员的作用，师父的法也不能这么着被改了呀。但孩子们又小，怕挫折感影响他们的积极性，我该怎么做呢？后来一次经历让我悟到了一个道理，也让我明白了正念互助的另一层含义。有个中文很好的孩子，读法时总是多字、漏字、跳行，他完全是可以不出错的。一次我心生一念，我和你一起读，希望你和我一样读准确。我的麦克风是关着的，但我脑中打出一念，你能听到我读，我努力读准确，你可以像我一样不出错。令我惊讶的是，计算机另一边的小同修读起法来真的就不怎么出错，而且念法的速度和节奏都能和我一样，因为我不用纠正他。那天小同修读起法来自己也很有成就感。我很惊讶这个经历，千里之外的小同修竟然像近在咫尺。我悟到，我原来专注于找孩子的错误，关注如何纠正他的不足，当然这也是为他好，而我心的这一念立足点是帮助他、加持他，相信他一定能做得很好。我用我的正念支持他，而他果然也能如我所愿。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帮到了他，他也许永远也不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，我也没有在言语上有表示，但他却做到了最好的状态。这之后，我一直这样和其他孩子学法，他们也都有进步。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讲过人的思想都是物质，你想的东西都能想成，你说出的话、说的东西都是有形的，只是你看不见，一切都是物质。我的领悟是，在帮助孩子读法时，我有了成就他们的心愿，真诚地为他们着想，意念中为他加持，这种纯净的想法是符合正的方面的某种状态，立足点是对的，而孩子们也可以表现出正的优秀的一面。我这样帮助孩子们读法，对方可能并不知道我在做了什么，我也不需要他们知道，但效果是好的。由此，我想起许多学员交流中谈到的，身边的环境是自己的一面镜子，看到其他学员的不足，要向内找自己的不足。换个角度来理解，看到别人的不足，看到他们做得不够好，很多时候也许是自己思想中希望看到的，是自己对别人的观念造成的。纯净自己的思想，真念为他人好，诚心地成就别人，为别人的成就欣慰，这是符合善的状态的。五、相互救助。在平台上一起学法的小同修们来自四面八方，有纽约的、新泽西的、旧金山的、悉尼的、多伦多的，甚至芬兰和越南的。除了学中文转法轮，孩子们还学新经文。中共病毒封城期间，孩子们每天中英文学法时间一度能达到3小时。我们组的两个学法组每周三晚和周六上午，已经坚持快5年了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起学法的小同修们因为各种原因逐渐离开了。 有因为学校功课紧，有的进了飞天，有的加入了其他学阀组，或者大学毕业上班了。即使其他孩子们陆续离开，我和孩子到时候就上线学，一直没有中断。我俩相互鼓励，无论参加人数多少，我们都不动心。很多时候没有其他学员参加，我就和小孩说，即使没有其他人，我们俩学。他总是点点头。没有其他学员的时候，也有一些优势。孩子会不时问出一些和学法的内容有关的问题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，然后继续。一直坚持下来，我发现，起初我觉得我是在帮孩子，其实我自己很受益。读法的过程中，特别是英文学法，我不仅增加了词汇量，而且英文的听力、表达都比以前有提高。而且孩子给我的帮助也很多，很多时候解答他学法中的疑问时，感觉是借此检验我对法的理解程度。孩子有时一遍遍地纠正我读错的英文发音，我对他的耐心也让他在纠正我的时候体现出来。在我有心性守不住时，孩子也从法上提醒我向内找，提醒我要善，我为此感到欣慰。师父在《远离险恶》讲互相救助的法时说，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，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，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。身为人母，把师父的大法告诉孩子是不容推辞的责任，把孩子带到修炼的路上，启发一个生命了解大法的智慧和美好，这是意义重大的事情。父母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付出，更多的是收获。带孩子学法就是一个父母和孩子相互救助的过程。几年前，一位同修提醒我把小同修带好，是长期的一个项目，作为父母在这个项目中的作用举足轻重，没有任何其他人能替代，失去的将会难以弥补。要尽心尽责带大法小弟子，不要留下缺憾。结语：带大法小弟子学法修炼是个长期的不断实践和修正自己的过程，在这个末法末劫、万魔出动的十恶毒世，身为父母的修炼人引导孩子对大法有正确认识，让孩子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意义重大，责任重大。分享以上一点带大法小弟子学法中粗浅的认识，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